哈利路亚，奉救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来唱赞美诗187首。哈利路亚，我说亲爱的家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我想我们继续来谈利未记，我们谈到第三次的导论，我们今天主要聚焦在利未记在五经当中的主题。我们上次终极班有上过了，很快的用一个小时跑完了，有的老师也在，所以复习，再复习一次。那我们之前提到整个利未记的导论，那其实一直在着重在一个圣经章节，我们再来复习。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第十九章也就是从神跟以色列选民的立约，这个立约的内容就是涵盖两个部分。我们来看第六节，就是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今天我所要讲的主要的主轴，就是从五经当中，从一个家族神，从一个人神的应许，到一个家族，到整个国家，其实所预表的就是到了这个新约，这个救恩也轮到了这个临到了外邦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以色列人的历史，因为以色列的历史它是一个救赎史，神怎么拯救，所以我们所有救恩的影子，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救恩，从一个民族的拯救，还有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你要成为大国。那这个大国这个概念，当然也过去我们的认知就是这个从一个民族到一个国家的建立了。这个大国一直到新约有了不同的诠释，这个大国其实讲得到了新约讲的就是教会，所以我们一般在讲这个教会，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 我们来看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来看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好，其实讲这个国度，就是在旧约里面我们所提到的，神应许亚伯拉罕提到你要成为大国。那一直到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流血牺牲来建立了属灵的国度，属灵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是与过去的圣徒以色列人是同国的，从这个地方我们得到了一些印证。我们上次用这个图提到在整个五经当中的背景，就是从埃及地进到迦南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圣经里面用五经提到当时一个民族的拯救，从神的拣选，从他们这个为奴的埃及借着石灾得到释放之后，神让他们行走旷野，这个最清楚的就是在这个西乃山里面颁布了这个律法，从军政训政到宪政。所以从这个律法颁布之后，人民就必须借着神的拣选来做一个回应。怎么回应？就是从这个敬拜的这个事情上面。所以整个颁布律法之外，还有关于设立会幕这个设立会幕里面当然有所谓的这个祭司还有这些祭物这个都是提到有关于赎罪的事情。所以可见人怎么与神亲近那首先神让我们拣选成为祭司的国度，把那个地位提升了。那如何继续过得圣洁的国民很重要，借着献祭，借着敬拜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五经的背景五经的背景那当然利未记在整个时间里面大概前后只有一个月的时间颁布律法那到后面当然他们漂流了38年，一直到最后时候满足了神又在兴起他们能够继续寻找这个旷野地，来到这个摩押平原这时候就正式接棒由约书亚来带领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这个整个五经里面所讲的就是一个预表一个救赎一个救赎。好，我们来看五经的主题了，我们用这个来去看如果用以色列人神跟人当作这五经，我们可以找一些主题那整个以色列人从创世纪它是一个摇篮的时期一个建国的一个初期了那吹奇迹就是从埃及的拯救，那利未记就是颁布敬拜跟生活的律例，那民数记提到他们往迦南的路途当中，那生命记就是最后准备进迦南的时刻，这是整个以色列国他们蒙拣选在旷野过生活在遵守神的律法能够恢复敬拜的生活，到后面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那对于人的主体来说，创世纪它是一个被造也是一个堕落的历史那当然也盼望一种神的救恩那出埃及记是一个蒙拯救利未记是提到与神亲近与神相交民数记它是涵盖着不幸刑罚漂流那生命记就是一个分别为圣你注意看这个就好像一个人的拣选的过程从过去人的堕落到神的拯救能够借着信仰生活与神亲近但是人还是软弱还是有不幸有时候受到神管教在这个已经是神的国度的人继续过着漂流的生活也有那到后面能够分别为圣准备进到神应许之地如果以神做主题在创世纪是有神的主权神有创造人的主权那出埃及记是提到神的怜悯提到说他们的呼声已经达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就兴起摩西来拯救他们所以摩西的出生他是一个预备神的一个器皿所以可见我们人活在世上在我们身上都有神的预备去成就神的工作那利未记是提到神圣洁的属性那民数记呢提到神的忍耐他们在这个不幸当中他们不断的背逆神 他们一直反复着过去一样的错误，没有因为过去所看见的神迹来建立他们的信心。有时候民数记我们有时候读得非常的生气，这个民族怎么会这个样子。可是读到后面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不就是我们吗？行走在这个旷野生活里面也常常向神埋怨不信。那到后面生命记是提到主这个观念，因为对第二代选民的重生，要他们再次这个汲取过去的教训，与神当作他们生命的主权。好，我们就来看出埃及记，从创世记来看。那五记里面呢，创世记我很喜欢读圣经用比较平面的方式，一下子就可以把整个轮廓看得非常的清楚了。那其实创世记可以分作两个部分来谈了。那我们先来看前面的部分。那第一章是提到神的创造，那到了第三章提到人的犯罪，人的堕落，那到第六章提到神用洪水来灭世界，因为他们的罪恶达到神的面前，他们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眼看着最后的一家一人挪亚，如果神再不把这个毁灭的日子拉近，可能挪亚这一家也会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因为环境的因素来软弱，所以神就特别请他来制造方舟，因为进到方舟在方舟里面的人就能够得救。那在这个末世里面主耶稣也提到挪亚的日子怎样，神的日子也是怎样。所以我们常常用这个旧约里面的方舟得救来预表末后的教会，所以在旧约里面只有一艘方舟能够得救，在末世的真教会里面也只有一间教会能够得救，作为这样的一个预表。所以可见方舟的制造完全都要遵照神的尺寸。如果当时挪亚他农夫自己按照自己的尺寸来去盖造方舟，绝对经不起所谓的洪水的泛滥。这个洪水不只有从平面的冲击，两旁的冲击，更重要是从上面的这个冲击。所以当时就留下了一家八口。所以从第十章里面我们看见整个列国的开始，也就是这个挪亚的后代含闪雅弗开始有列国的一个建立。好，那整个到第十二章我们就发现创世纪里面就针对一个民族来谈，就从哪里开始？亚伯拉罕。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第十二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这边提到神对他的呼召，他是一个断根性的呼召。为什么讲断根性的呼召呢？把他所有的过去的产业的全部断绝，所以可见他离开了乌尔到一个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如果读到了这个新约特别提到说，就是亚伯拉罕知道要去迦南地，到哪个地方不知道，迦南地的哪个地方不知道，只是神呼召他离开进到迦南地，可是还不知道要到迦南地的哪个地方，这 就是他的信心所以圣经里面十二章里面就提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所以整个国的应许就是从亚伯拉罕这第十二章开始，第十二章开始。所以整个创世纪分作两个部分，十一章以前提到全人类的历史，那到第十二章以后提到以色列民族这个家族这个国家开始建立那从二十五章就提到以撒，那二十七章提到雅各到了三十七章一直到整个启示这个创世纪的结束，五十章就是提到约瑟。所以我们一般提到说在创世纪里面提到的四个族长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称为四个族长，代表他们有美好灵性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部分这就是整个创世纪在讲的东西。有什么读可能读了很久创世纪到底在写什么不知道你这个平面一看就知道原来提到创世纪是两个部分的组成所以前面的十一章以前都是记事，记载所有人类的事情，生命的起源，还有为什么会有死这个事情为什么女人要怀胎，男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为什么当时有洪水灭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语言产生就是在巴别塔的事件，这个都是记载事件事件。那到了第十二章以后主要是写人主要是写人。那在十一章以前是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个四个族长是三百年的历史。 11章以前是整个人类起源跟初期的历史，那12章以后是以色列先祖的历史，那11章以前是全人类的历史，到了12章提到亚伯拉罕的家族。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从五经里面的创世纪里面，我们就发现了，这是神一个救恩的起源，跟他的开始，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整个创世纪的一个源头。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我觉得出埃及记很经典，出埃及记可以分作两个部分，当然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分段，那其实圣经的分段就主要帮助我们去了解整个圣经的轮廓，我们可以去掌握这个整个经卷的大主题，然后把它做分段，那借着分段我们就很能够了解整个这个经卷的主题，还有它里面的结构是怎么去谈。如果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可以分作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拯救，那第二个呢就是敬拜，拯救跟敬拜就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主轴。那拯救它是一个神的救赎，那这个拯救是神的主动，神的开路，人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所以整个以色列选民在埃及为奴的一个生活当中过了400年的生活被辖制了，这个是没有办法走出来的，他们也想走出来，可是没有办法，必须要神的救赎跟开路，神的救赎跟开路。那后面的部分是提到敬拜，那神的救赎跟开路是神的主权，那后面呢就是人的敬拜，人的敬拜是去回应了神的救恩，这是人应该尽的本分，还有人应该在神的主权当中来顺服，这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两个大的主轴了。如果我们这样看了整个拯救里面，我们就自然来复习一下整个出埃及记里面所谈的。那前面几章一开始提到摩西跟以色列人的重担，这是一个救赎的预备，所以整个出埃及记的开始，我们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所以整个出埃及记的开始就在记载谁啊？就是记载摩西啊。当然，包含他们提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出现了哈，所以这个埃及这个法老为了要怕这个希伯来人越来越多所以他有一个灭种的政策就是凡是妇人所生的，如果是男孩请那个接生婆当场就把他掐死丢在河中生的女孩留着。能够跟埃及人来结亲之后，慢慢的就把希伯来人的血脉慢慢的也因为这样同化了。其实如果谈到这边我们可以谈到很多的救恩都是这样。所以今天魔鬼当然我们提到说法老就是预表魔鬼，魔鬼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也在进行同化政策。怎么讲同化政策呢？就是嫁娶外邦的事件，对不对？如果今天每个姐妹都嫁娶外邦，弟兄都嫁娶外邦，整个神的系统就没有了，其实神的日子就来了。这就是创世纪里面所谈的。抱歉，我们再回归来看这个创世纪第六章，你会发现在创世纪里面神为什么要毁灭这个世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属灵的系统准备要灭绝了我们来看第六章，创世纪的第六章的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好，耶和华说，人既输血去，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里面。好，神毁灭世界一个很大的原因，人既属乎血气。好，当然提到这是两个系统从这个亚当夏娃生了该隐跟亚伯，这个亚伯当然就是属神系统的，那该隐就是这个属世的系统，当然这个属世系统的把属灵系统的灭掉了所以到后面再次他们又生下赛特这个赛特的后裔就开始有所谓恢复敬拜神的生活。那到了第六章提到这个神的儿子看见人女子的美貌，这个神的儿子的系统就是赛特的后代，人女子的美貌，这个女子讲的就是该隐的后代所以到后面整个混杂了，所以到后面属灵系统没有办法继续延续了，所以第三节才提到说，人既属乎血气，那神的毁灭的日子就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值得去警惕的部分。所以整个出埃及记一开始就是一个灭种政策，一开始就记载了这个摩西，这是一个神救赎的预备。当然摩西也预表耶稣基督，某些部分不是全部，某些部分拯救这个部分预表。那我们知道到后面第二阶段提到法老跟 埃及的石灾，这是一个救赎的障碍。这个看到现在其实很其实可以做很清楚的对应的。你看这个石灾哦，当然这个石灾我们如果注意看哦，出埃及记里面提到，他说耶和华使法老刚硬，那其实讲的就是使法老刚硬，其实是这个提到就是说这个法老的硬心了哈，神的任凭哈。当然从当中神也透过法老的干硬来操练摩西的信心，所以一直到过红海的那一刻里面哦，所以所有人都投不信任的票，只有摩西他能够站在神这边，他说只管站住看今天神怎么施行他的救恩。那这个信心从哪里来？就是从实在，从每一个神应许的兑现。摩西就想起了，难道神是在做无聊的事情吗？神都一次一次的预言都应验了，红海，我想神一定有他的旨意在他只有闭起眼睛任凭着神的带领。没想到他们真的就过了红海甚至得到一个救赎。所以整个法老跟这个埃及的实灾就是一个救赎的阻碍，没有那么容易的。我们常常跟我们的这个准备要受洗的慕道朋友，我们会提醒小心诡计多端。有时候魔鬼就针对我们要受洗那一刻里面就会有很多的阻挡。其实有人已经报名了，早上要准备去洗礼场了，又突然出状况。我在林口的时候，龟山教会他们在有一个猪妈妈要准备洗礼了都 OK 了，都讲好了，前一天还有来聚会就洗礼那一天早上整个身体就僵硬了，不能动哇，后来就没有办法洗礼了。再过一个礼拜，刚好是林口教会灵恩会就委托我们受洗。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魔鬼的阻挡，全家会同心我们也特别为这个事情祷告后来就顺利受洗了甚至神也彰显他的恩典，他看到荣光神也医治他某些的疾病真的很感谢主这是一个阻碍。那红海这是一个方法，所以圣经里面在哥林多那边提到说，过去以色列选民从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那同样的我们今天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也归入了耶稣基督，从此也披戴了基督。好，这是一个拯救的方法。在旷野生活里面是神完全的供应旷野生活也就是像教会的生活一样。所以当时以色列选民在旷野是独居的民，我们今天真教会的信徒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真教会里面也是一个独居的民。旷野生活是不毛之地，什么都没有，每天仰赖着神的供应这个从这个磐石迎取神的一个赏赐的水从天上降下玛瑙。所以我们今天度过旷野生活就好像教会生活，有时候常发现这个教会的生活当然这一代我们会觉得说很枯燥乏味，什么也没有就是听到祷告唱诗这种敬拜的生活。所以我发现现在的孩子不太喜欢喝水喜欢喝饮料，有色的饮料，这个饮料喝起来有味道有感觉很甜可是饮料喝多了对身体不好的，喝酒了身体就出状况了。那喝水它是无色无味，但是从来没有人听过说传道我不想喝水喝腻了没有虽然它没有味道没有颜色，可是你喝了之后对你的生命它能够维持你生命的运作。所以信仰生活看似是枯燥无味，它却是维持我们属灵生命的延续。好，我们看见了，这是完全的供应，好，完全的供应，好，这是神的拯救，神的拯救，好。那所以从这个神的拯救之后，到了西乃山，这是一个神救赎后的生活，甚至在西乃山里面特别指示人，好，我们来继续看哈，包含了第十九章里面提到的颁布十条诫命跟摩西律法，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山上只是会幕的样式，会幕的样式。所以可见神就已经律定了一个很清楚的敬拜的模式，怎么去敬拜，怎么设立这个会幕祭祀的制度，有关于献祭的礼仪当然这个部分就要提到这个所谓的立位记里面的内容了哈，立位记里面的内容。等这个摩西也拿了十条诫命准备下山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他们拜金牛犊这个事情哈。就是拜金牛犊他们到底错在哪里？其实如果你看整个圣经里面他们拜那个金牛犊并不是真的拜那个金牛犊，只是他们觉得是说里面一个形象的东西去拜，是拜得很空洞，因为他们在埃及已经跟埃及当地的混杂，
他们是偶像崇拜的一个宗教信仰，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敬拜就是有对象嘛。所以他们提到说啊，那个摩西是不是已经哈、死掉了？那怎么办？所以他们只好用人力的方式去用啊、他们献了他们在埃及得到这些金银珠宝啊，把它后来啊做成这个金牛犊。其实他们打从心里面，他们就认定了金牛犊就是带领他们过红海的那位耶和华真神。可是神不要让人这样去敬拜他，所以在十条诫命就规定了，你不可用制造别的物，这个物当作神来敬拜，这是神最讨厌的，也是神不愿意的。这是一个仁义的侍奉跟敬拜。所以可见今天我们呢、经过神的拯救之后啊，我们今天人的回应是什么呢？敬拜神。那敬拜神是怎么去敬拜？第一个就是在会幕的一个制度里面去敬拜神，包含了所有的献祭的方式、各样的礼仪，还有不可以制造所谓的偶像当作神来去敬拜，这是神所厌恶的事情。好，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可以去学习的部分。那到后面建造会幕，那最后一章啊，在这个出埃及记就是啊，整个会幕盖好之后，神的荣耀就彰显了，神的荣耀就彰显了。好，这是整个出埃及记我们所提到的部分，提到的部分。好，所以神的选民啊沦为奴隶啊，借着神的施恩拯救啊，所以神期待的就是啊，能够建立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哈，能够在敬拜的事上来彰显神的荣耀，这个很重要哈。好，所以就是度过一个顺服的生活哈。所以整个敬拜里面呢，也涵盖这个顺服的内涵。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结论，我们来看40章，我们来看34节，我们来看到38节，出埃及记的40章34节到38节。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起程，直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所以这个整个设立会幕之后，我们看见他们敬拜的生活，在整个出埃及记的结束后啊，我们看见的是一种神要他们学习过顺服的生活。从哪里看得到呢？就是从36节提到，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他们就起行。那云彩如果不收上去，他们就不起行。可能是一天，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一年，他们当中有早上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来指引他们的道路，完全必须遵照着神的指示来走。甚至啊，云彩不收上去，你们就不可以起行。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在整个出埃及记所提到的，前面是拯救，后面是敬拜，敬拜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涵盖顺服这个过程。如果你能够在顺服里面来敬拜神，你就借着你的敬拜荣耀神，就是一个我们得拯救必须做出的一个回应，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也提到了整个会幕的样式啊，当然会幕啊、到了后面当然就是所谓的大卫建殿啊，当然大卫有新建殿是到所罗门才成就哈、所以整个会幕的样式啊，到了所罗门时代就是一个圣殿啊，当然到了新约我们提到就是教会。其实会幕所强调的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好、以神为中心。那当时他们圣殿也是这样，那如今教会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待会会用一些图来去看哈，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哈。好，我们来看整个五经的概论哈。我们刚刚学到了这几个，我们来看哈。如果用这个主题，我们来去看这个创世纪是国的起源，是神主动的拣选哈，使立神权。所以从创世纪就奠定了所谓的神权哈。那出埃及记呢，就是国的拯救啊，如何拯救啊？就是从埃及为奴罪人的身份被神所拯救啊，被神所拯救啊。那从此被拯救之后，我们的生命就活在神的主权啊。那活在神主权有什么保障呢？活在神的看顾，活在神的云柱跟火柱的带领，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哈，很大的恩典。但是呢，你必须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哈，圣洁的子民哈。那立位记就是国的生命，生命是什么呢？ 就是自洁来敬拜神，神救赎为圣洁之人。所以在利未记一直在重复一句话，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因为我们是他的子女。所以建立神权的制度，整个出埃及记利未记就是在建立神权的制度。我们刚有提到说人与神的立约，就是祭司的国度跟圣洁的子民。那律法里面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规定，也是整个利未记的一个结论。我们如果待会有提到整个利未记的结论，也是提到这一句话，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所以可见我们的生命从信主的那一刻，主权不是你的了，你要把主权给神。那既然主权不是你的，所有事情我们都听从神的指示，包含了我们生活的一切，包含了我们的工作，包含了我们的婚姻，你都应该建立在以神为主的一个生活模式，应该是这样。好，所以完全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完全活在圣经的教导之中，这个才对，这才是真正的属神的子民。好，我们来看两段圣经，你看出埃及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如果不遵行我们就得不到神的福气。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六节，来看到第九节，约书亚记的一章的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偏离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享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神对约书亚讲，这个棒子你来承接，我怎么跟摩西同在，也怎么跟你同在，你只要不偏离左右，你一辈子都看得到我的同在，你都能够凡事顺利，你神的律法你绝对要持守。所以为什么在生命记里面提到一个国王登基之前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些所谓的立位人面前来抄录神的律法。所以你发现在整个列王时期的时候，只要这个国的国王他能够遵行律法，这个国家就昌大，神就同在，他们就凡事胜利。这个国的国王如果不遵行律法，到后面这个国就是灭亡。所以完全回归在一个遵行这个事上。我们来看到了这个尼希米记，所以尼希米记也开始回顾这一段圣经，当这个耶路撒冷城墙被毁的时候，看见神的百姓被欺压被欺辱所以尼希米看见了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他所想起的是什么呢？想起的不是说神为什么不同在不看顾，他所检讨的不是神，而是检讨人本身。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为什么离开他的慈爱了呢？为什么神不再眷顾他的百姓了呢？原因在哪里？我们来看第七节，尼希米记的一章的第七节，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若犯罪，我就把你分散在万民中，但你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事情也发生在以色列人这个身上，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可见我们今天身为神的子民很重要，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很有力量，虽然只有一句话，好像神讲完后提到我是耶和华，底下签个名，代表这句话有绝对的效应。那民数记是提到国的试炼，在旷野生活他们的不幸跟悖逆。其实人的痛苦是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那今天人不顺服神的意念，人就是开始痛苦的一个开始所以可见在信仰生活里面，你只要顺服神单单的相信神很多的所谓的不必要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那生命记提到对国的叮咛这是一个整个进迦南地的预备，我们大概整个这个五经的主题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切入利未记。好，那利未记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两个大纲。那第一个大纲我们所提到的啊，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里面所说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那祭司的国度建立很重要，必须建立在一个圣洁的侍奉里面。那圣洁的国民啊，所谓的圣洁是什么呢？啊，我们上次有提到，圣洁不是知识，热心圣功不代表圣洁，圣洁讲的就是生活啊。所以圣洁的生活啊，就是啊一个圣洁国民所具备的条件哈。好，那整个利未记啊分作这两个大纲哈。那祭司的国度开始建立啊，在哪个部分？就是在献祭的事上。啊，就第二所说的燔祭，所以第一章就提到燔祭啊，它是全然的素祭啊，代表它的圣洁；平安祭啊，它是感恩祭；那赎罪祭啊，要赎人的罪性；赎愆祭啊，为了赎人的罪行哈。那到了第六章提到啊，献祭的规律啊，这是大概我们前面所说的部分哈，是用这个祭为整个利未记的开始哈。所以可见呢，神要他们借着献祭这件事情当中。神邀请选民能够进到祭司的国度里面，属圣洁的子民。好，所以借着献祭啊，我们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因为人是带着污秽的，你不献祭，我们就没有办法亲近神。所以整个献祭里面就必须借着祭司当作中保，人跟啊神之间的中保。好，人跟神之间的中保。当然，这个部分也预表了耶稣基督哈，站在人跟神之间，借着他的牺牲来成就这个救恩哈。那整个第八章里面呢，当然有献祭就要有祭司了哈，啊，所以整个祭司，我们所谓的祭司啊，就是从这个亚伦的后裔啊，所以包含了亚伦呢，啊，这个拿达跟啊跟他还有一个孩子哈，一起受膏啊，一起受膏成为祭司啊，成为祭司。那第九章啊是亚伦的献祭，那到了第十章，我们看见一个啊让人感到啊难过的事情呢，就是。啊，拿达跟亚比户啊，他献上燔火，这个燔火又叫燔香哈，啊，所谓的燔就是异样的啊，不是神所指示的哈，啊，所以我们看见哦，神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严厉。为什么神对祭司这么严厉？因为我们到时候祭司他要预表谁啊？预表耶稣基督啊，所以当然要标准非常的高啊。如果等一下我们提到里面的内容，我们就提到说，这个祭司本身在很多方面。跟一般的百姓所要求的不一样，很高的，包括大祭司跟祭司又不一样，大祭司神所要求的跟一般祭司的要求又更高，包括他们犯罪，他们所要用的祭物也不一样，代表他们是尊贵的。为什么神对祭司大祭司要求这么多？因为他要预表耶稣基督啊，要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当然要有这样的要求了哈，用这样的要求。好，我们来看这个五祭的，我们先看完好了，我们再看里面的内容哈。那到了第十一章啊，我们就提到所谓的一般的未生育的部分哈。那其实从第一到第十章提到礼逾历啊，就是借着献祭啊作为一个人的侍奉哈。那十一章到十七章是所说的未生育，提到一般的所谓的未生啊，这个未生里面当然不是就谈未生。啊，平常的那种啊，比方洁净的东西啦，不洁净的东西啦，一些礼仪啦，还有吃的东西啦，都分别为圣啦，哈。所以神他们借着一种卫生啊，具备的一些啊洁净的条件哈，去提升到今天在属灵当中，很多的不洁净就像罪一样，好。所以包含了提到的说一些不洁净的物，你们要去分别。所以他们每天在吃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想这个是圣洁净还是不洁净的。要他们从最基本的食物当中来分别为圣，就更能够从他们的生活里面来表现出一个圣洁的样式，这是神的要求了哈。那第二个就是不解，就是提到生产的条例，这个部分哈，很多人也在问，生产也是不洁净吗？哈，啊，这个提到所谓的血啊，不断的流出来哈，这个后面我们会提到了哈，它也有一些预表的东西哈。那十三章里面提到大麻风，那大麻风用两个篇幅。所以每次读到大麻风哦，这真的就想打瞌睡了哈，因为里面讲了很多哈，一直很繁杂的，一直在重复讲一些事情哈，其实讲的大麻风也是我们一般讲的卫生率里面的哈。那为什么讲大麻风啊？这个跟罪有关啊，因为大麻风很多的现象跟罪很像哈，我们待会会提到漏症也是一样哈，漏症一样。好，那整个利未记的主轴啊，跟它的核心就是建立在十六的。 到十六跟十七章。那十六章啊，他提到说进入至圣所，也就是赎罪日的那一日要怎么做。好，当然就提到说啊，这个祭司一年一次带着牛羊的血必须替自己赎罪之后啊，那也带着百姓所要赎罪的血带到至圣所里面来弹血，来到神的宝座前，一年一次替自己赎罪，也替众百姓来赎罪，就一年一次那个赎罪日。所以只有这一日可以进到至圣所。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会幕啊，有分圣所跟至圣所，那它区别就是当中有一个幔子隔着这个圣所跟至圣所。那至圣所里面有约柜，那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路伯相望对着。那提到底下当然是我们所说的放的一个神不可更改的诫命，就是十条诫命，这是一个公义的公义的。那上面呢施恩座，他是慈爱的，所以神用施恩座把他的公义隐藏在底下。所以我们看见了很多神要施行公义之前会看到他的慈爱，整个公义彰显之后神的慈爱出手了。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神的公义慈爱是并行的。所以我们看见了整个圣所跟圣所是这个幔子的隔开。所以整个立位记里面最大的主轴，为什么要读立位记，就是要引导我们进到哪里啊，至圣所。怎么进去？借着赎罪日。赎罪要做什么？当然是悔改。那怎么赎罪？当然就提到十七章里面所说的有关于血的部分。一个信徒在问新约提到说不可吃血，那就有没有根据？你要马上反映到立位记第几章？第十七章。我们来看这一段，来看立位记的第十七章。立位记来看第十七章，提到这个血是什么？我们来看第十七章，我们来看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立位记的十七章十到十一节，十节，凡以色列人家中的人或寄居的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们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可以赎罪。好，这个要回应到我们读到的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二十二节，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好，因为血有生命，所以神把动物的肉给我们，不是没有把血给我们哦。所以这个血我们吃动物牲畜一定要宰杀放血，代表我们尊重这个生命是在神哦。这个是这个意思了，因为血可以赎罪。所以整个立位记里面的主轴十六章，那十六章怎么能够有洁净的功效来建立与神的关系，就是透过第十七章里面的血里面的血。所以血不可以随便吃。当然到了新约里面提到耶稣说我为你们流血，所以我的血是可以喝的，这个喝了之后我的生命在你们里面，因为血就是生命。好，那后面呢，圣洁的国民呢，我们后面看呢就是提到的那提到洁净的圣洁的生活的部分呢，前面呢从十八到二十章提到是圣民的一般的神的百姓，那二十一到二十二章是提到祭祀的部分，祭祀的部分那后面的节期圣洁也包含了提到耶和华的节期还有圣所的生活，还有安息年跟禧年那我们一般提到说七节五祭有七个节，有五个祭那这个节里面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所以神借的这个节日就是让人从当中能够去纪念神当中也能够去感念神的爱那其实我个人认为整个立位记的结论应该是在二十六章。我们来看这个二十六章当然所有二十七章应该是一个补述什么补述呢？有关于所谓的献属的补述包含提到喜愿要还愿一切都要归给神，该给神的要给神我们先来看二十七章好了，它是一个补述我们来看二十七章，许愿要还愿，这是前面的部分这个献这个属神归神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第二个部分也涵盖了。我们来看这个三十节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就要加上五分之一所以前面所提到的是这个十个里面一个是神的， 属神要归神，属神要归神。那八呢，三十二节，凡牛群羊群中一切走在他经过的，第十条要归给神。所以啊，是要归给神，这个是一个补数所谈的。那既然都归给神，所以可见呢，所献上的东西不可以再赎回了。如果你今天所献的你要再赎回，一般是不可以。如果要，就谈到一个条例，我们来看三十一节，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什么就要加上五分之一，你还要再加五分之一的价值，才能够把原本要赎的东西已经是给神的再把它赎回来。这个提到说给神的就不要再赎回了啊。但这个部分可以提到很多的教训了哈，包含了传道人是献身啊，当然献给神就不要再赎回来，不然要加上十分之一、五分之一，神会追讨的哈。有些我们会提到这个观念哈。好，我们来看二十六章。我个人认为啊，整个利未记的结论应该是在二十六章。二十六章的结论回应到刚刚我们所说的，若不遵行啊，你们若遵行，你们就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句话。所以整个二十六章我们有三个部分的组成哈。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二十六章的第一节，我们看那个大字哈，遵命者啊，遵命者降之福。你只要遵行神的命令，神的福气就临到你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十四节后面哈，我们看那个大字，逆命者降灾。你只要违背神的诫命，灾祸就临到你。所以整个利未记整个后面的结论就是，你如果遵行神的话，神就让你得福，不遵行就降祸，就这两个。可是在利未记的整个结论并不是用这两个当作结论，还留下了一个空间。我们来看利未记的最后，我们来看第三段四十节，承认罪孽使蒙锤炼。所以可见整个利未记的总结啊，他提到说神又给了一个悔改的路。我们来看四十节，我们来看到四十二节，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主动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扫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所以提到说遵命者降福，逆命者降灾。但是后面还有一个真正的结论，神还留了一个悔改的路。如果你悔改，那当然了，神要在这纪念过去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可是一个真正悔改要面对一件事情哦，这个利未记强调的，我们来看四十节哦，要怎么样呢？承认我们与神的旨意行事是反对的哈。那我们来看四十一节，还要怎么做呢？第一个，谦卑了。所以悔改的一个条件，谦卑了。一个人说我悔改了，他如果一点都不谦卑，我觉得不太对呀。这个可见没有悔改，悔改是一辈子的事情。悔改是你默默的在神的恩典当中来生活，你不要再追求所谓的很高调的，在教会里面我要做什么样的服事，让别人看见我在悔改啦。不是这样的，是谦卑的。而且第二个条件呢，服了罪孽的刑罚。当我读到利未记，我读到这一段，我心中有很多的想法。很多人的确可以在第一个阶段谦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可是很多人没有办法跨得过第二个悔改的一个条件，服了罪孽的刑罚。所以可见呢，悔改还要受神的刑罚。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你犯错要管教。为什么管教？因为管教是儿子，他不是私生子。所以一个真正悔改的人，犯罪之后要受到神的管教，而且你受神的管教，你要感谢神，而且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我们谈第一个好了，一个犯罪的人，软弱的人，走不到教会里面，为什么？怕别人的眼光，对不对？这个他会指指点点。如果这是神要我们去接受的罪孽的刑罚，你就应该去接受。如果因为你怕别人的指点，你就无法进到教会，所以你第二个悔改你没有办法彻底。你看大卫啊，我有时候想到大卫啊，当然我们看到大卫啊，大卫真的是第一个他谦卑下来，那第二个呢，他服了罪孽的刑罚。所以当这个示梅啊，我们看见整个示梅投靠了这个亚沙龙啊，那时候亚沙龙要叛变 啊，所以他们就逃离了啊，这个啊，这个耶路撒冷啊，来到一个地方，当中示没看见，哇，大卫这么落魄啊，用石头去砍他，灰尘去扬他啊，咒骂他，因为你犯了以前很多的罪，流了很多人的血啊。后来将军看见了，就对大卫讲啊，是不是这个死狗啊，王啊，你吩咐我就把这个人给杀了哈。这个大卫怎么跟啊这个啊他的将军讲啊，这个关你何事啊，这是神派他来责备我的，或许神透过这个部分来啊来赦免我的罪。就是大卫的悔改服了罪孽的刑罚，这个很重要。所以我看到整个利未记里面的整个结论啊，遵命者降福，逆命者降灾。可是到后面真正的结论还得有一条路，悔改的路，只要悔改谦卑了，服了罪孽的刑罚，神再次与我们立约，就是过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哈。好，那所以整个我们看见了，如果把它分作两个部分哈，那前面的部分从一到第十七章，他提到这么多，为什么要赎罪？提到人有罪，那提到的所谓的洁与不洁的动物，还有提到的大麻风啊，这漏症，一般的卫生的一个礼仪，所以可见呐。以当时来讲，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每一天如果真的要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些规定哦，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啦，所以可能每一天我们都要为自己的罪去赎罪。所以整个利未记其实前半部在讲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样呢？通往神之路，我们怎么去通往这个神的道路？第一个你要想的是什么？知罪。所以整个通往神的道路之前呢，必须你要知道你的罪是什么。我在听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在见证哈，那这个弟兄啊，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哦，其实做了很多事情，他也觉得这个天下乌鸦一般黑嘛哈，这个一般人都有做，他也不觉得这个是罪。等到他开始接触教会，等到他得到圣灵受洗的那一刻，他突然有一个悔改。他怎么悔改？他说圣灵一直告诉他，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他说从来我不觉得我是个罪人啊，我行这个事情如果以外邦人的标准我是没有罪的，天下乌鸦都是黑的嘛。可是当你进到方舟里面看见大家都是白鸽的时候，哦，看见这个乌鸦的丑陋面跟他的黑暗面，哦，我是有罪的。当神用他的标准啊摆在眼前，哇，显出我们的亏欠。所以我们在提到就是说我们今天要通往神那边嘛，很重要，你要知道你的罪。所以前面的部分是知罪，人是有罪的，所以所有前面的导向都提到人有罪，怎么办呢？要透过赎罪。那透过赎罪之后，我们才能够与神同寝，来过圣洁的生活。这是利未记一个很清楚我们要所要知道的。所以我那时候在土城上这个延伸班，后来我提到说，你可以里面的东西你可能都忘光了哈。我说一个很重要，利未记在讲你有罪。如果你读到后面，你发现你没有罪，那你可能还没有读懂。如果你发现你有罪啊，能够进到神面前的悔改，你就读通了利未记啊，因为讲的就是我们有罪的问题啊。好，那前面的赎罪是神的救赎，那到了禧年就是一个恢复。所以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有所谓的禧年，这个禧年的内涵哈，我看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次再来谈哈。这个禧年当然有提到的所谓的为奴的身份能够得到释放哈，能够恢复自由之身。所以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也向世人宣告啊，他说来啊，就是一个禧年的开始，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哎，宣告神的禧年日子来到。所以真正的禧年在哪里成就？过去它只是一个用节日以当地的一个律法的爱的精神的要求，那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禧年就是重新得到真正的释放，就是开始建立与神和好的生活，就整个利未记所谈的主轴。Okay, 所以我们可以用两个段落啊，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也可以用通往神之路，前面提到人有罪，后面通过赎罪进到至圣所里面，能够真正的我们能够与神生与啊这个与神同行啊，恢复圣洁的生活。那前面是救赎，后面是恢复真正的信念，这就是我们讲的利未记一个很大的主轴。那最后的主题哈，圣洁分别为圣，这就是利未记啊所要谈的部分。好，我想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就针对一些轮廓我们再带过一次啊，谈一些里面的内容。好，那整个谈完之后，我们就开始一章一章逐章的去谈。那这样的话哈，我们就对整个利未记有一些概念，我们在读经啊也会有啊比较清楚的一个概念哈。 好，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195首。
深知往事有难以天空，有心听神父参事在难言，赞美主应神佛主苦难，得享永不长久的平安。你若要到那永生的地方，洞中深藏着美主耶稣，在世上历遍种族的光，一步一步跟主走天路，努力自己莫忘天成，向主说预备大福音，心中是主道是不变更，何必轻取谁以主写信，你在晨晨晨光照的地方，那在明耶稣求赎的人，不求我也没见主的荣光，在那边你神徒永相见，你若要到那永生的地方，同颂称赞赞美主耶稣，在世上必定种族的话语，一步一步跟主走天路，努力向前，一路不耽搁，世际人何不住我的，接受我主，你也看顾我，做起平安，谁能叫我君，只要到那里光明的岸上，见天使和圣灵地方，从老言之永世不分离。你若要到那永生的地方，红松深藏他美主耶稣，在世上必定种族的话语，一步一步跟主走天路。